听众朋友，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地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给许多人带来了无法想象的苦难。很多人失去健康，有的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有些人失去了工作，全家面对经济上的困难和挑战，可以说是在大家没有预期的情况之下，这么大的一个苦难是突然的落到了全球各地的人的生活当中。苦难是一个人生的重要课题，我们怎么样在这一次新冠疫情当中学习苦难的功课呢？这也让我想到了神在赐给人类的圣经里面，他特别为人类面对苦难写下了约伯记。今天我请到了在美国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做医生的朱大夫，来跟我们谈谈他在约伯记这一卷书里面学习的心得，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疫情带给我们的各种苦难和挑战。朱大夫您好。
你好。
朱大夫，约伯记这一卷书它的主题是在讲什么？
这卷书的主题实际上是在讲人间的苦难，尤其是讲义人受苦的一种状况。那么为什么人会有苦难？神为什么会让苦难发生？当我们受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这卷书不光光是讲究苦难的，它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了神学、科学、哲学、文学等等方面，从不同年龄的人群来说，都可以从中得到启迪和受益。
好不好，请您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约伯记这一卷书的背景。这一卷书是什么时候的著作？它的作者是谁？
这本书大约是成书在主前1500年前后，应该是在摩西那个时代。至于作者，大部分解经家认为可能是其中一个人叫以利户，他是一个发言的人，他记录下当时的场景。摩西呢，根据这些记录，或者是口口相传，或者是文字记录，然后加以整理，最后编撰成书。
我们今天的人在什么地方可以读到约伯记这一卷书呢？
约伯记是旧约圣经中的一卷书，那么我们在旧约圣经都可以找到。
那么在人类历史当中，从人类的眼光来看约伯记的话，这个约伯记的影响力有多大呢？
在圣经当中，应该说约伯记是最古老最伟大的经卷，也是一个最伟大的历史典籍。我借法国文学家雨果他说，约伯记是人类心灵中所产生出来最伟大的杰作。他表示，如果全世界的文献著作都必须销毁，而只能保留其中一卷，他必须选择约伯记。新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说，约伯记比圣经中其他任何书卷都更加令人鼓舞，令人崇敬。这卷书比圣经中任何一卷都更加的壮丽超群。在很多很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中都会找到约伯的痕迹，比如讲但丁的神曲、米尔顿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雨果的悲惨世界和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等等。可以这样说，约伯记是在人类文化历史上是非常有地位的崇高的历史巨著。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约伯记当中吸取到很多的精华，可以作为借鉴今天的日常生活的指导。
那么约伯记的核心人物约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呢？
约伯这个人应该是在亚伯拉罕以后，在摩西以前这么样一个人物。首先像约伯记一开篇就说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么样一个人物，非常正直，而且他呢是产业丰盛、家庭美满的人，并且在东方人中为至大。约伯这个人在当时的人里面是非常受尊重，地位非常高的。比如讲在约伯记29章里面就说，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 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嘴，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简单的来讲呢，约伯就是当时的一个相当于首领或者是族长吧。
约伯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苦难呢？
他在一天之内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和儿女，这还不算，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失去了自己的健康，失去了尊严。他的苦难并不是一般的人所能承受得了。
约伯遭遇到苦难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约伯遇到这些事情以后，他第一件事并不是哭天抢地，而是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么在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所以我们由此可见，约伯在发生了这么大的灾难的面前，他没有抱怨神，仍然是以敬畏的心，觉得不管是赏赐的还是收取的，都是从神而来。那么我得到我失去，这都是神的主权，我对神是有无条件的服从，无条件的敬拜。
您觉得神容许我们人在人生当中会遭遇到苦难，神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神要让苦难发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
苦难为什么发生？那么有哪些原因？还有苦难发生的意义在哪里？我想从下面几个方面简单的归纳一下吧。不光从约伯记里面，我们从整本圣经里面都会找到一些苦难存在的原因。当然，当人类犯罪以前，当我们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受到撒旦的诱惑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没有苦难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和谐，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然都是非常的和谐。但是一旦坠入了人心，这些关系都被打乱了。所以说呢，当人违背了神的旨意，而随从自己的自由意志，接受了撒旦的诱惑，堕落以后，苦难于是就随之而来。刚刚我讲的几个方面，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这些关系的破坏都是苦难的根源。比如讲人与神的关系，表现在人开始躲避神。即使现在当我们一旦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一听到神词汇出来，他们说我不想听，他马上就想去躲避。当然人在与神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就失去了神的祝福，不管是直接的祝福，还是通过这个大地的自然界的间接的祝福。当然这也在创世纪里面呢，我们都会找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种和谐已经不复存在，自我中心，彼此看为丑陋，推卸责任，嫉妒，强暴等等。人与自然的关系毫无疑问就是人失去了对自然的管理权，地受到咒诅，然后呢，人对自然界的过度的开采，像今天这些气候的恶化等等，这都是苦难的缘由。不光光是罪人会受苦难，即使义人也遭受到苦难。就像约伯记里面我们读到的，那么这是一种神对我们的试炼，试炼之后必有精进，也是对人对神的信心的一种考验。除了这种缘由之外呢，还有为了神的功而受到世界的逼迫，像摩西，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像十二使徒，他们这些做早期的使徒们，保罗、彼得等等，他都是这一类的，还有约翰。所以这个是苦难发生的一些缘由。
主太婆，您刚才讲的话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不知道这个苦难背后原来神还有这么伟大善良的目的在后面。那么朱大夫，既然神允许苦难的发生，而神又是一位慈爱的神，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在苦难发生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苦难发生之后，神在这个苦难当中 会为受苦难的人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可不可以请您从约伯记您的学习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得？
好的，我想不管在苦难发生的时候还是在苦难发生以后，神总是借着这一切的过程来向人们显示他的旨意。他所做的事情往往在当时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但过后呢，我们会非常明显的知道这是神所做的，帮我们渡过难关的，或者让我们意识到他的旨意的地方。哥林多前书，神借着保罗的口这样写道：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非常奇妙的话语，也就是说，神让我们知道，不管多大的苦难，他总是量给我们是在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如果我们承受不了，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神他绝对不会加给我那么多的苦难。比如讲约伯的这种苦难，神他不会随便的加给世上的任何一个人，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人像约伯那样有坚强的信心。另外约翰福音他说，就是主耶稣说的话了，他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大约在2000年前，上帝通过他的爱子耶稣最大的限度的分担了人类的因罪因引发的无可救药的痛苦。想想看，神他不是说他马上就来做一些事情，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时间表。在人类历史上这么几千年的过程当中，人遭受了这么大的痛苦，靠自身是很难解决这些问题。神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人们要悔改，要回转，要遵循他的诫命和律例。但是人是善忘的，那种耿直的心肠是改不了的，神也知道。于是在2000年前，他就派了他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来。当然耶稣他来到人的生活当中，他是神，但是呢，神让他降卑为人形，他是完美无疵的这么一个人物，没有任何的瑕疵，但是他所承受的痛苦苦难是比任何人都大，甚至在十字架上主动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神的目的是什么？在希伯来书2章第10节说，他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合理的。第2章的第17到18节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中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这是多么完美多么伟大的话语在这里。他虽为神的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我们的功课之一就是说，要从神的这些作为里学习顺从神。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看，耶稣他由于通过忍受，由于服从上帝的意愿而引发的痛苦，把这种痛苦上升到一种新的水准。他告诉我们，痛苦并不是一种巨大的罪恶，而如果能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待的话，它就会成为有意义的事情。耶稣我们的救主通过对神的完全的服从，战胜了人类本性中最具有诱惑力的罪恶，因此使他从死亡中复活，成为可能得到永生的这么一个国度，进入到永生的国度里去。但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忍受住这种痛苦，行为上得到进化，那么也可以借着这种过程更加的顺从于我们的神，来爱我们的神，爱人如己。
我非常感谢您刚才跟我们做的分享，实在是太重要了。没有想到神容许苦难的发生，居然背后还有 这样有盼望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祝福在后面。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的，他要把世上很多的人，就是在苦难当中敬畏神、顺服神的真理的人，让他们将来能够得到神要赐给他们的荣耀。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朱大夫，特别感谢您今天给听众朋友带来的祝福，谢谢您。
不客气。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